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大家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次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都能够想象到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听空中辅导。那这个呢不是我凭想象而出来的，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是借助电邮借助电话告诉我自己的母亲或者是家人天天守住听这个节目。作为空中辅导的一个监制跟主持人，再加上我们的团队，当我们听到有这么忠实的听众朋友在支持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心里面是充满了感恩，也求神继续的使用这个节目，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的灵命可以长进吧。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在我旁边有一个人已经有声音，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逢礼拜四晚上的直播时间呢是有徐老师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徐老师呢是很资深的婚姻辅导专家，他在香港也牧会。那徐老师对我们国内的听众朋友也是非常有负担，凡是有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这方面困惑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上海的王姊妹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啊，徐老师你好。
嘿，姐妹你好。
嗯，是我们很高兴王姊妹今天你来这个电话。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讨论的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和离婚的人谈朋友？
谈朋友啊？
啊，
哦，这个是不是你自己个人现在的处境啊？
是的。
哦，你今年多大？
我都40多岁了。
哦，就是一直是单身，对不对？
啊。
那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跟离过婚的人结婚？这个离过婚的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他们。其实我认识他都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就是其实我那个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没结婚，哎，但是里面有一些事情，哎呀，一下子都说不完。反正他现在就等于是离婚了。
好，所以我想知道他是基督徒呢还是非基督徒呢？
他现在还没有，但是他有点信，就是还没有决志，就是，那样子，
就是没有信耶稣。好，所以你就想知道基督徒可不可以跟离过婚的人结婚，对不对？好，
那倒不如你先告诉我你的看法是什么样，为什么你有这个疑惑呢？
因为我不太，因为好像不行吧。
这个好像不行是哪里听到的呢？还是说有人告诉你还是怎么样？我们不要有一些东西也不清不楚，然后就这样子，这也没有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对啊，那你在请教的当时也要有一些圣经里面的看法，对不对？
啊，
你这对圣经里面有没有印象说有这部分有提到的？
圣经里好像说不行吧。
所以姐妹啊，你信主多久啊？
其实我很早就信主了，我从10几岁就信了。不小学就信了。
对，你很早就信主了，那你对神的话语好像不是很认识，对不对？
我也不 我觉得我挺认真的呀，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不是很清楚。
嗯嗯嗯。
所以其实这部分就是我们不是很熟悉啊，我们对神的话语要多点认识。如果我们说好像不可以，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印象在当中啊？这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哈、啊，好，最重要。刚刚周师母一直问你那个对象他有信主了吗？你好像也没有说得很清楚，他好像还不是，可是呢又有一点认识、啊，所以其实你对这部分呢还是不是很清楚哈、啊。所以这部分你要
他是共产党员嘞，就是我们大陆就是好像不是很能公开吧。应该说他心里是信的，就是这样子。
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呢，我想我跟徐老师都关心对方是为什么离婚的。
哎呀，其实这事说起来很长了。其实他就是我认识他很多年，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他就喜欢我，就追我，叫人家来介绍，介绍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我性我的，哎呀，我的性格是从那种很内向、很害羞型的，而且呢，我家里的担子呢，感谢神，说起来真的话太长了。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感觉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成立家庭，然后他就叫人家来说媒，我就没吱声，没吱声呢，他就不懂我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写了辞职报告就走了。但是呢，他走了，我们厂也就关闭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听说了，就我们厂里一个女的，就是追他嘛，追他呢，后来呢，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人是我们厂里的总经理，他就是我们的单子都是他接的，他走了，我们厂就没单子做了。到了后来呢，一年多以后他又回到我们厂里来，但是后来那个女的真的就怀孕了，后来他就那么人家就说是他跟就是说他是那个男的那个老婆，你知道吗？后来我那时候心里就很难过，我就祷告神，我说求主安慰我，就是把这事给忘了，我说如果神不允许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嘛，说主啊，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说主啊，你就帮助我把这事情忘了，对他在那种后悔里面。后来我就这样祷告的，祷告感谢神，真的我那段时间很憔悴很瘦，但是我哎呦，我开始的时候没有祷告，哎呦，我每天早上醒来就感觉真的那个心口好痛。后来我这么祷告以后，神也就安慰我，我就从里面走出来了。走出来后来呢，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叫那个王，我不能讲名字，电话的时候就叫你听，就叫那个人来介绍呢。后来我不是当时没有答应他嘛，没答应他了，后来他就到边上来讲，就那个男的到边上来讲，他说好吧，他说什么随便龙，因为他是上海人嘛，他说随便龙，他就说随便你，他说。后来呢，我就很后悔，然后我就找那个人要他电话号码，他就说呢，我来跟你说你不吭声，你不是不愿意吗？说我没他电话号码。但是过了一年多以后，我们厂就是宣布倒闭了，要给我们每个人结账了。他那天呢又很奇怪，都过了很长时间，我也就彻底的忘了，也就放下了，对吧？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能了。后来他那天呢连续两天走到我边上，他就示意要把电话给我，他说我手机在办公桌子上啊，他说我在仓库里去浪花打牌。哎，他第一天在我身边这么讲，我就心想哎，他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第二天又那么讲。
王子妹啊，
又那么讲，
是王子妹、哦、王子妹，我觉得呢那些细节我们就不去说了。我想知道的是对方已经结了婚，而且现在离婚了嘛，对不对？那我想知道的是他跟对、就是他跟他妻子离婚的理由或者是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清楚。
哦，你不清楚。好，他们离婚了多久啊？
有几年了吧。
已经有几年，所以现在呢他又跟你在一起，又想跟你做朋友，对不对？
啊，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挣扎，因为我们刚才也能够听得出来，当初他喜欢你的时候呢，你其实你也有心动，只是内向。后来发现他结婚的时候，你也是有一个就是挣扎期，但是你过去了。现在就是他现在又离了婚，又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想知道能不能跟他谈恋爱，对不对？
嗯，
好。
好，姐妹，那我觉得有几个东西你要去弄清楚的哈。虽然你一直强调说你跟他认识很久了，可是所谓的认识听起来是不太认识的，只是你知道这个人。那我觉得说这好像你刚刚说的，也许当初你是对他也有喜欢的东西，心动的东西，只是客观条件你那个时候不能答应他。其实这个也是常常我们在听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常要提醒，就是不要急着想要 哎，对那个人有好感，就马上跳到结婚那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第一个，你必须要你也成人了嘛，你也信主那么久，你要在圣经里面帮助你自己重新去认识你对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什么，神对婚姻的设立是什么，还有当初你的心动，那是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你四十几岁了，我们常说哈，跟那个人交往不一定跟那个人结婚，可是交往的前提态度也应该是朝着婚姻的方向去哈。你的确跟那个人交往不一定跟他结婚，可是如果顺利成熟，你们也应该朝着结婚的方向去。所以基督徒的婚姻是很重要的，所以对方是不是信主也是很重要的。我常常会跟很多弟兄姐妹说，交往成为朋友的时候，那个人不是基督徒还是可以的，因为你没有交往认识的过程当中，可是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底线，就是对方要是基督徒，他的生命是要委身给主的，不要只是说基督徒哈，这个也是我常提醒弟兄姐妹，就是不要那个人告诉你说他信耶稣，你就觉得他一定是没问题。
嗯，对，
他跟你的个性，他跟你的信仰是否相合，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多一点去了解对方。还有刚刚周师母问的是他为什么离婚哈？在那个离婚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处理好啊？他自本身是否他自不对了？他是否犯了奸淫呢？还是怎么样？他的男女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些东西你都需要去了解。
对，
在圣经里面，在新约，耶稣的确要提醒啊，你在听哦，
我
要给你一些原则，我要给你一些原则，你先不要回答哈，你先听圣经里面为什么你要问可不可以？因为圣经里面耶稣有教导，他不管是耶稣还是彼得，他提醒的意思就是不是从可不可以，他是从婚姻的角度去，还有旧约里面休妻哈，休妻再娶就是犯奸淫罪，那是耶稣对当时代的人提醒，免得他们随意的去。好像今天我们这世代随意的离婚一样，所以不是说可不可以，是问题我们对婚姻本身是否尊重。所以我先不要在这边告诉你说可以不可以，反过来是希望你先从多一点去了解去懂明白，才去问可不可以，那可能这样子先对你会有帮助。
对对，王姊妹，你
听懂
听懂了吗？
没听懂
啊，没听，
可不可以跟他交往？
现在我们不能告诉你说可不可以交往，因为你现在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你不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四岁的孩子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四十岁的人自己应该有判断的能力，你应该有判断的能力。刚才徐老师讲得很清楚，你跟他，你对他是有好感，起初他也对你有好感，但是现在呢，婚姻不是儿戏，你应该先跟他处一段时间，对不对？不是说一下子就跳到结婚或者是不结婚，而且真的是你们交往了一段时间，朝着结婚的方向去努力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对方为什么之前结了婚又离婚，离婚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你都要掌握到。如果你连这些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就是一个劲儿的就跟他在一起。
其实我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那女的，那女的追他好多年。
离婚跟喜不喜欢对方是不是
没有关系的？
你不可能，我结婚以后我发现我不喜欢他，那个人很讨厌，我就离婚，那是不对的。
王姐妹，我跟你说哈，他现在喜欢你，如果他跟你结了婚，有一天他不喜欢你的话，是不是可以跟你离婚呢？所以我们说让你先去认识圣经里面的婚姻观，结婚是一个婚约，约是什么？约是两个人到死不能解开的，这个叫做约。所以不能说是他喜欢他他就跟他在一起，他不喜欢就不跟他在一起。我要大胆的在这里指出你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想法就是不信耶稣的人的想法。 你刚才说因为他不喜欢他所以跟他离婚，这个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基督徒，
那是世界人的想法，那我们的想法当然是不能，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告诉你这个，或者说你说是他是你的男朋友，你要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你既然跟他结了婚，你就是要负责任到底，不能因为对方死赖皮或者是你不喜欢他你就跟他离婚了，对不对？所以呢，
这个是我知道。
对，所以王姊妹，我们再次的说，你要先认识婚姻是什么。婚姻你要认识，
这是我也知道，我知道创业当然是就是和神立的约嘛，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永不改变的，无论碰到什么不会。但是我现在就不明白，我们到底能不能交往呢？
我想这样子，我们不要告诉你能不能哈，你先去了解这个人好
不
好？
我们可不可以向神求印证？
你那么快在求印证，如果印证就是对方就是不清不楚的，那你还要走下去吗？
其实我们都接触好多年了。
我刚刚听起来你所谓的接触，其实你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他，好不好？你现在不要先问我可不跟他交往，倒过来你先问我已经跟他分开那么久了，我是不是可以重新去认识他。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他为什么离婚，他对信仰的东西，他是否真的是相信神，你在乎这个比你是否跟他可以交往可能先
更重要。王姐妹呀、王姐妹，我要跟你说哈、你现在不急，已经40岁了、对不对、你现在不是
45了，
对呀、对呀、
46了，
所以你不急，已经你急的、
我不急，但我家里人急呀、我妈妈都急得。
王姐妹呀、王姐妹，你急的年龄已经过去了，你如果今天是28、29的话是非常着急了，但是呢你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家人是永远急的，但是呢你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你如果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婚姻的话，为什么不慎重的去想清楚？我们不能告诉你说可以不可以，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是4岁的孩子，但是呢我们要提醒你的是，你要去认识这个人，知道他的为人。那你刚才说他不喜欢他就跟他离婚的话，将来有一天他不喜欢你的话也可以跟你离婚呢、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去想，那千万不要你自己想好了、然后告诉神，神呢、你给我一个印证，那这个呢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你现在呢、我觉得我觉得你现在呢你不要急着说让神给你任何的印证，你自己先去认识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好不好？至于信仰方面，你如果你清楚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也应该知道你要找一个有共同价值观信仰的人来走这一条婚姻的道路、好吗？所以我们鼓励你这样去想哈、这是上海王姊妹的电话。哎呀，我苏琪呢每一次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为什么太多的听众朋友常常把自己的想法呢一直强加在一些事情上面，就希望我们能够同意他的想法，其实这个呢是不合理的。所以我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好好的去亲近神，尤其是婚姻这一方面的这个神所设立的神圣的婚姻呢，我们先要认识神的心意。啊，讲到这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了。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9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安徽的潘弟兄又在线上了。喂，潘弟兄你好吗？
这是某，你好。
你好，潘弟兄，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弟兄你好。
是，请说，潘弟兄。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因为我那个就现在就是在安徽合肥这边，确实现在生活很困难，就是虽然就是律师刚执业吧，就是他也没有工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生活的来源，就是生活上遇到困难挺大的。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就是基本上待业一样，就是 想这个请周师母能不能帮我代祷一下，就是中华。
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工作吗？
有，但是就是申请律师执业嘛，但是他就是你不是固定的每个月的工资没有那个，就是你自己如果有按源的话，就是说就可以有收入，如果没有按源就没有收入，一分钱都没有。
你今年多大？
我是实际年龄是1976年的。
1976年的话，年纪啊也不少了，对吧？
就是我就是很着急嘛，一个是母亲年龄现在也是农村的，父亲去世早，母亲给我带这么大也确实不容易。他现在年龄农村人你知道的，就是身体就是还是很就是劳动很艰难的，现在
对
他在田里面还在劳作，我就觉得很着急嘛。如果担当不起家庭的重担的话，老是靠着自己的母亲，我心里面确实挺难受的。我觉得一个男子汉出去像这样的太
非常好，
不太
非常好。你有
很着急，但是我确实没办法，我只有求神来为我开出路吧。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成家了吗？
还没有，
还没成家。
就是我还有一个心事，就是自己的婚姻问题嘛。因为你知道年龄这么大了，现在找这个自己的另一半也不太容易，尤其现在的时代，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下面的情况
是不容易，
你知道。
我想问的是，你
婚姻上面，我也请周师母能不能帮我代祷一下吧？
可以，可以，祷告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也想帮助你的是看看你的问题。你过去是在农村干农活，对不对？
不对，我是在农村，我是农村人嘛。你父亲去世早，农活肯定是免不了要做的，农活肯定的。
对，那我想知道的是，你现在在到合肥来找工作，你是做哪一方面的工作？
就是刚才跟你讲了嘛，就是因为我那是2015年是就是研究生毕业了，研究生毕业之后呢，然后我就申请律师执业嘛，因为现在工作不好找，然后就随便就是什么，因为学法律的吧，然后申请律师执业嘛。
你是学法律的？
对，今年刚申请律师执业，就是刚申请进律师执业，但是现在还没想到这实验的情况，这个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其实弟兄，你的学历蛮高的，
对，
研究所毕业，只是因着我们懂
研究生毕业，但是研究生你知道的，就是我们如果是像我们这样情况学法律，如果不考公务员的话，想在社会上找一个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尤其在合肥这边，你知道，就
是
我们现在大陆这边工作不怎么好找，现在。
是，
所以真的是求神帮助你开路。也许我们也求神。
我以前的学历就是那时候因为高考失败没考上嘛，然后读个中专，然后中专然后自考一路考下来，自学考试嘛，自学考试
是
考了好多年，然后考了一个本科，好不容易考到一个本科自学考试的本科学历，然后又自己又发就是要又报考那个研究生，因为我们那时候找工作就是。很注重这个学历的，就是
对对对对，
所以你先那个当律师的那个工作，就好像你说的，没有案子你就没有收入，是非常的不稳定。
对，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就不是那种受薪式的律师，他没有工资，就是你自己有案源，如果在外面找到案源的话。就像人家那个找到案源的话，
我懂，像那个香港我们所说
的
自雇人士。你能够自己找到案子，找到就有，没有就没有那样子，所以你是完全没有保障就对了。
一点保障都没有。
所以
我就请周师母能不能帮我代祷一下吧？其实我现在挺难的，现在。
在合肥，就是除了你刚才说考公务员之外，找律师的工作不容易啊。
是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预备自己去考公务员呢？
像我这个年龄吧，现在已经好像他那个公务员报名资格有限制的。就是年龄上面有限制，一般就是在35周岁以下吧，应该。就是报名资格肯定通不过的。
这一方面真的是我们知道不容易。
我知道我以前那时候时代，像我们那时候中专毕业的时候，他是看学历的，那时候一般都要求本科嘛，然后我就去考本科，考职业考试考了个本科，那本科也不行。
我可以问一下，潘弟兄啊，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如果是你现在找这个律师的工作不容易找的时候呢，其他的工作你能不能够，你愿不愿意去尝试啊？
我很愿意的呀，但是一直在找啊，但是就是在合肥这边，你知道周世母，
嗯，
有时候在网上搜的那些根本都是，有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有的这边有好多都是那种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一去问呢、啊、都是那种什么中介之类的，都是反正都是不好。
那我问你，你在合肥有教会吗？
合肥这边有。
有去教会？
我也去了。就是前次去了咱们这个小镇上去了两次，剩两次最近呢没去，但是我经常在家里祷告。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潘弟兄啊，你需要教会生活，你需要有一些就是人脉方面，
嗯，
有人帮助你，不单单是我们为你祷告，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知道你的情况之后为你祷告。那在合肥那个地方，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一些情况的话，他们也可以帮助你来介绍一些工作的渠道嘛，对不对？
嗯，
所以不要所以我现在要鼓励你的是，当然了，你今天打这个电话来，你信得过我们，所以才希望我们为你祷告。那这个呢我们一定会做的，但是呢我一定要鼓励你的是，有一些为什么我们说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彼此的去分担，我们除了依靠神仰望神之外呢，让一群信主的弟兄姊妹能够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带导嘛。所以你要找一个固定的教会，在那里呢好好的去做礼拜，而且呢跟这些弟兄姊妹建立关系，也把你的重担告诉他们，让他们去帮助你去分担呢，明白吗？
嗯，
对，其实我们除了我们相信神以外，神就是让我们互为肢体，就是一个身体。所以你现在也是真的需要人脉帮助你，不单只是弟兄姐妹之间那个互相的祷告鼓励，你也需要同伴呐、啊，不要只是一个人关起来祷告。
对
啊、我们有时候神透过很多天使在我们旁边，只因为有时候我们太忙了，我们把这关起来，所有的天使都看不见。所以求神也帮助你开你的眼光哦。我觉得你是一个听起来弟兄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哈，很用功的人啊，很勤劳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
你刚才说什么，弟兄？
我是说我这个人性格上呢，因为农村的吧，就是性格比较内向的那种。
对，我能听得出来你是比较内向的。
那种就是善于交朋友啊，善于在外面跟社交方面很擅长的那种。
我跟你说，潘弟兄，你信耶稣吗？
我信耶稣呀。
好，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就求神帮助你改变你的性格。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呢，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不断的磨练，不断的成长，需要改变的。不单单是你，包括我自己在信耶稣初期的时候也是非常内向，不敢讲话的一个人，但是呢神就慢慢的磨练我。所以你呢，你也要求告神，我们的优点，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优点我们要发挥，但是我们有一些地方要修改的地方呢，也让神磨练我们去慢慢的改变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所以别忘了神愿意帮助你，只是有的时候像刚才薛老师说，你把门都关了，没有办法打发天使在你旁边，所以你要有一个固定的教会。我们自己一个人去担当那个重担是太重了，除了耶稣为我们担当之外呢，我们也需要主内的家人互相的支持，明白吗？
明白。
嗯，为你祷告，希望你不要沮丧，好好的依靠神，也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
箴言19:13，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箴言20:7，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 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以弗所书5:33。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月24日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是的，下个礼拜二啊，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7点到8点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另外呢，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点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为了背经活动的缘故呢，特别在礼拜三的下午3:30到4:30可以打电话进来背经。非常感谢神，我知道这个礼拜打电话进来背圣经的弟兄姊妹非常的踊跃，差不多有100多个电话，或者这些弟兄姊妹愿意去读经背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再次的感恩。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特别是在婚姻或者是家庭生活有难处的时候呢，神的话语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啊楚姊妹的电话。喂，楚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啊。
哎，你好啊。
嗯，你好。
是是是。
感谢主，我是来做见证的，因为上次我说来做见证，简直忘记了，感谢主。
上一次要做见证忘了，那今天打电话来要做见证，对不对？
嗯，对。
嗯，好，你说吧。
是这样的，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我是11月11日生那个宝宝吗？
嗯，
有没有印象？
是。
嗯，对，是这样的，因为上次就是，11月11日那天，因为我家弟兄他是，八号回来的嘛，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打工，他八号回来看我。回来看我的时候，到了第三天嘛，他又他要出去上班，然后呢，他说他去上班，因为我那个时候生产的日子还没到嘛，他说到我快要生的时候再回来。
嗯。
然后哪知道那时候我呢肚子很痛，
是
肚子很痛，就是痛到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就是我从就是11月11点多钟12:50分开始痛的，开始痛一阵子就没痛了。
嗯，
那么再等一下了，后来痛的我睡觉都没睡好，然后痛到下午3点多钟，然后我婆婆去忙其他事情了。我家弟兄说，他本来要说上班的，他看到我肚子疼这个样子，他也没法去了，说不定走的路上我就快生了这样子。然后我婆婆到忙地方去在地里去干活，
是。
然后那个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突然间那个羊水啊就破掉了，
哦，
然后就破了以后，我还是在家里。按道理说羊水破了马上去医院才对。
对啊。
可是我没有，我还是在家里待着。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婆婆不能带我去，因为她不能，她普通话也不会说，
嗯，
也听不懂，而且她也不认识字。这些各种检查都是我老公的姐姐，也就是我大姑带我去检查的。
是是。
那时候我大姑媳不在，就去喝，他们去喝喜酒去了，去其他地方喝喜酒去了。那时候我婆婆急得很，她看到我，然后我家弟兄就打电话给我婆婆，让我婆婆赶紧过来。她说我婆婆匆匆忙忙的看到我那个床上全是水，一直在往下流呢。我的那个，而且还是白色的。他说没事，明明是个羊水，还说没事，没事嘛。然后一直没有带我去医院。我说这下完了，我要求主保守我的孩子。我说我估计快生了，要提前了。 说，嗯，我就拼命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然后到了吃完晚饭以后，我那个还是很痛的，
嗯，
痛了一次跟我痛的是一样的，一个痛一阵子就没再痛了，没再痛了以后，我后来，我那个我大姑知道一个朋友，把我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
嗯，
送到医院去，医生一检查，说我那个产门都开了，开了3公分，然后让我继续走，然后再检查，已经开了5公分，然后终于走到什么时候呢？走到还是痛得像个大便一样的，
嗯，
然后他们就把我扶到，医院扶到那个产门里面去。但是我丈夫他也不方便的照顾我，因为他眼睛是看不到，是嗯，再说他陪了我一天，他也累了，因为他也没睡好觉，
嗯，
那我肚子疼，他没睡好觉，
是是。
然后那天晚上就11点，因为我7点钟到医院去的嘛，然后到那天晚上我就很难过，就我家人都没有陪在我身边，因为我自己的爸妈都没有，我自己的妈妈都没来照顾我，都是我大姑子，我婆婆嘛也不认识，我说我该怎么办，我心里就很难过，
嗯，
这种孤单感。我进了产门以后，虽然我痛死有点痛了，我就是心里在想，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说在那个时候，我说我要到你那里之前，求主一定要让我把孩子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嗯，
然后终于医生让我那个孩子的头啊已经快出来了，已经马上就出来了，医生让我用力，我那时候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嗯，
那医生一直在给我鼓励，我然后我就做了个心里还是在默祷，我说主啊，求你给我勇气吧，你不是说过吗，在我怀孕的时候就有福了，然后快生产了我就福了，我就用很大的力气终于把孩子挤出来了，
嗯嗯，
然后我那时候我不是快晕过去嘛，我大出血，出了1000毫升，快2000毫升了，这样子，然后他快晕，还好我没有晕过去，就是主的保守，
是
是，他就是说，一般像你这样出血的时候，就大出血会晕过去，你怎么还好啊？
嗯，
我说感谢主吧，这是主的保守，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个时候就把宝宝生下来了，
嗯，
生下以后，到了第二天医生检查说宝宝黄疸太高了，
嗯，
然后就把我给急惨了，我说主啊，我费了那么大的痛苦，你怎么还要让我经历这么大的事情呀，啊？然后医生说你赶紧到医院去那个小儿保，因为他们到小儿保去考啊，终于把黄疸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现在宝宝感谢主吧，现在他可乖了，可那个了。嗯，现在2个月2个多月了嘛，两个月像是4个月的小宝宝似的，4个月的小孩子。我婆婆让他把手举起来，让他把左手举起来，他的右手举起来了。
嗯，
让他举右手，他就举右手；让他举左手，他就举左手。可会听懂大人的话了，这样子，
哎，
而且还会笑。啊，
那个，这个宝宝现在2个多月了，是不是？
嗯，对。
所以他会笑是很正常的。我在想，你多大？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27岁，今年已经28岁了。
28岁。嗯，所以我们能够听得出来作为妈妈的那种欢喜跟快乐，也看到神的保守跟看顾哈。哎呀，为着你的宝宝我们要感恩呐，所以你今天来这个电话做见证，我觉得真的是很宝贵。
上次我打电话是关于我丈夫的事，
嗯，
那时候你还不相信我，谁照顾我？
嗯嗯，所以现在你的丈夫他也能够安心的去工作了，对不对？
嗯，对。
嗯嗯嗯，你现在生完孩子只有2个多月，天气又冷，所以呢，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啊，知道吗？
嗯，好的，谢谢周师母。
嗯嗯。为你感恩，也为你所经历的这一切感谢神。我们也为你的宝宝祷告吧，希望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和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养育这个孩子，好不好？
好的，感谢主，谢谢你为我祷告。
嗯，不客气。如果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难处的话，你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有一些感恩的事情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为你感恩，好吗？
嗯，好的，感谢。
好，谢谢你的电话。下面这首诗歌很好听，我想送给你，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哈。
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像死亡线，何等的长阔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改变。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像死亡线，何等的长阔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43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最知心的朋友是耶稣，这是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吴姊妹的电话。喂，吴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我。
哎，你好啊。
哎，你好，姐妹。
是吴姊妹。吴姊妹请说。
我打这个电话，虽然跟你们相隔很远，但是我觉得我跟你们都很熟。
嗯，对，
你是常听，
因为我听了空中辅导，基本上每天都听，都快要是2年了。
哦，天天听，快2年，
是，
太感恩了。这个听节目呢，我觉得不是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才听，心情好就不听，这样的话学不到东西。你刚才说听了两年的话，我觉得对你这个影响应该很大吧？
嗯，
是的，我今天就是想。就是第一是基督改变了我，第二然后
我觉得这个我听空中辅导就是对我的这个处理这个家庭关系有很大影响，我等于是做个见证嘛。
嗯，
然后我刚才在电话打通以后啊，因为我家有两个孩子，我之前打过电话，
嗯，
打过好几次，因为我老大是青春期，
嗯，
我老二呢，我老二是11岁，然后今天打过电话，我就想为我的这个老大做的事情我们怎样带他，然后就等于是希望听的人都能真的有所收获。然后但是我老爱这样说，那没有经过哥哥同意你就把哥哥这个事情说出去，是不是不尊重他？
嗯，非常棒这个孩子
啊。然后呢我说那你说妈妈不能说了，妈妈就听你不能说，但是我就不说什么事情，我就说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嗯，
原则的这个话就是以前我也是经常打孩子还是什么，
嗯，
但是我听了空中辅导也是就是耶稣的生命应该也是长大了，然后我就觉得当我孩子就是再犯错误的时候，我就把他的错误给指正出来，引导他，
嗯，
然后是用爱包容他和接纳他，
嗯，
陪伴他度过这个比较青春期，这个期青春期。然后我也跟我先生是说我们要全家帮助他度过他，
对，
我就觉得我的家没有因为孩子犯了很多错误还有影响和睦，就是每天还是那么其乐融融的。
嗯
嗯嗯，那应该
啊。然后就是他每一次星期六晚上只有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六晚上在家，
嗯，
然后现在是爸爸在那陪着他，我陪着老二，然后星期天我们到一起，然后我们一家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好好珍惜这样的时间，因为孩子越来越大了，
嗯，
我觉得他就快要离开家了，我们对这样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
我就非常珍惜和他们每在一起吃的每一顿饭，
嗯，
做的每一次祷告，
嗯，
每一次谈心，每一次拥抱，
嗯，
我就非常非常珍惜。我就告诉他，你长大了，你就要离开妈妈，然后去过自己的生活，也许有自己的家庭，
嗯，
这样我们还会在一起，但是那个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嗯。非常好啊，姊妹。
对啊，如果男生青春期能够跪下来跟你一起祷告，我觉得是哦，很好哎，真的是非常好的见证。
对对，
嗯。然后他虽然现在就是因为功课比较忙嘛，其实也是对神，没有那么渴慕吧，是吧？
嗯，
他就叫教会不怎么去，我也很尊重他。但是我每次他回来或者我。他要走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妈妈爱你，但耶稣更爱你。
嗯”
嗯
嗯
嗯
啊，然后我每一次只要逮着机会，我也会跟我老爱说，老爱是经常在一起，
嗯，
就是老大就是现在就住校跟爸爸在一起，
嗯，
比较多一点。我就跟爸爸这样说，
嗯
嗯，要告诉他你爱他，然后耶稣也更爱他。
是是是
啊。
嗯嗯，
对啊，这个很好。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也许也可以给他一个调整。都市的人呢，每个人都忙，我觉得所有人不管大小都在忙。可是呢，我们心中也要提醒自己，忙不是一个理由，不是一个绝对可以让我们觉得不上教会无所谓，怎么无所谓。的确神对我们的爱不会改变，可是当我们跟神疏远了以后，我们在神里面的提醒就会减弱了。所以我觉得说他在青春期在学校读书，你要提醒他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选择，让他知道说在忙碌的生活里面你还是有的选去亲近神。再好比如说父母亲在你那么忙碌里面，我还是把握时间告诉你我爱你，这个也是一个选择。我觉得说如果从小让孩子知道他有得选，并且要选最好的，他才会在信仰里面打好根基。我们尊重孩子不代表说我们不告诉他任凭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要懂得分辨。
嗯，对对，我常常在节目里面也说，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太在意孩子的成绩，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坚持一定要在意的，就是孩子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 是这一生当中比学业更宝贵的。所以从他青春期开始，你就告诉他说，妈妈啊，无论你怎么样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无论如何妈妈都不会特别的怎么样，最担心的就是你远离神。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我们没有办法给孩子，孩子没有办法掌握到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出来。所以也要鼓励五姊妹，就是说你体谅他很好，你表达你对他的关心也是很重要，但是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也要给他一个规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明白吗？
是吗？我说我跟他经常说的，我说妈妈很在乎你的是灵魂，然后是你的身体和品德，成绩都是排在最后的。我一直在这样表态，
很好
啊。但是他现在自己不想去，我又就要逼着他去的话，他就会就是有情绪。我也一直在强调，我和老爱祷告的时候，我老爱也会的，神啊，求你感动我的哥哥，能每天到你的面前，周日主日去敬拜你。因为爸爸呢也不是太也去聚会，但是不是对这个信仰有很深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氛围。
其实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强迫逼着孩子，只是刚刚说那个原则很重要。他不想去，你可以多听他不想去的原因。而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你让他选择嘛。所以当他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懂得那个选择背后他的想法，那个也是增加你们彼此的沟通啊，让你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啊，他不喜欢的是什么，然后他不去，可是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比他有没有去教会来得更珍惜了。
对对对，不是说去了教会就没事，反而是你关心他，如果他不愿意去教会的时候呢，是不是你也应该鼓励他在家里面自己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如何，江苏的五姊妹，我要为你们全家感恩，特别为你感恩。那希望你继续的好好的收听空中辅导，那鼓励你真的是能够把这个听到的也用在家里面，帮助两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因为今天是直播，所以我暂时先跟你谈到这，以后呢我继续跟你保持联络哈。这是江苏五姊妹的电话，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戴姊妹的电话。喂，戴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主持人。
是，戴姊妹请说，因为时间不多，你说说重点吧。
我说重点，我感谢主吧，我信了主已经有20年了，因为就是中间嘛，都那些时候吧，都是跟丈夫都是不和，也会吵架，都是在这个痛苦的中，我里面都是有苦的，都以前都是在这个恨当中都是过来的，现在就是生命。就是这几年嘛，可能有7-8年的时间，我们生命慢慢的可能懂得改变了，求神改变，一直是祷告求神改变我。现在就是好不容易和两个儿子长大了，大儿子结了婚，我说求神安排一个信耶稣的儿媳妇。我觉得求神安排一个信耶稣的儿媳妇，就是因为这个家庭里面都好过了吧。现在这个信耶稣的儿媳妇吧，她妈妈是个讲道理，来到这家里面一看还是不好，丈夫就是说什么时候说的叫我人家都去信主去了，我就是不去。现在就是弄到这个样子嘛，我心里这几年也好过了吧，好那么一点了，可能比以前好了。以前都是会吵架，
是，
现在这几年都好了。
我知道你刚才打电话来跟我们后面同工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丈夫希望你跟他一起去湖南开饭店，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你不想去吗？
他现在票已经买好了。买的是年初一的票，买好了。他现在叫我去，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嘛，就是一个就是领导里头就是会计师的那个 做的监督嘛，就是那个
你是
结账的嘛，
管钱的，
这个教会、啊
所以你现在不想去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教会的服事不想去吗？
嗯。
但是你丈夫需要你帮助 对不对？
嗯，他就是他不叫我对他那些说神的话，一句话他都不想听。他
好
反正，
好，因为时间只剩下三分钟，我让徐老师跟你说哈。
所以听起来似乎你先生还没有信主，对不对？
啊。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呢，姐妹，你爱主也在教会里面有那么重要的服事，那你就更清楚彼得提醒我们，如果当我们结婚以后，我们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耶稣，我们要用加倍的顺服会去挽回我们的先生。所以如果你先生去湖南想要开饭店，他希望你去，我们会鼓励你跟他一起去。那如果你的教会的服事那么吃重，你可能就跟先生沟通一下，说我可能不能马上跟你去，我要去调整一下，然后我会跟你去。你让你的先生看见你对他的敬重，你对他的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有时候很多我们的家人亲人不认识耶稣人，总觉得我们那些基督徒往教会里面去花很多时间太迷了，他们就觉得好像耶稣抢了我的家人。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懂得有智慧去分辨，还有分别我们的时间处理安排，让我们的家人看到神在我们家的保护。我耶稣没有跟他抢夺你，所以你这部分是很重要。所以我会鼓励姐妹，如果你这段时间虽然孩子都长大了，你们结婚那么久了可是还是很需要的。一个男人在外，既然他提出让你跟他去，总比他不提他自跑去更好。所以如果他提出来让你跟他去，我们会鼓励你去。那你就要把教会的服事可能暂时跟教会分享，让有人可以接你的棒，让你跟你的先生过去那边看看状况怎么样，看看情况怎么样，再去做评估。
嗯，
我不是不想嘛，就是现在我以前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好像就不平安嘛。以前我也跟他叫我出去打工，我也出去打工，在上海嘛，我去过在那里干了20多天，我的身体老不好，我害怕我已经就是出现这样的症状嘛，不平安都是出去了都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就是说去是要去的，可是去了以后怎么做呢？这不是以前呆呆的老公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哈。我们做顺服的妻子，不是一味的所谓的听话，那是顺服，是让你的先生知道你敬重他，你也因着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跟老公去讨论你可以承担的东西。可是你去是代表你敬重他，陪伴他，就是最重要的。
对，而且呢，你一定要表达，你说我按着我自己是不愿意跟你去，但是圣经的教导是让我能够顺服你，能够帮助你。但是呢，这个不代表说是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去你们的一些经历，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你也可以讲出来。希望你们在一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生意的时候呢，不要再有重复的事情发生。那这个问题这样去讲的话就能够解开，不讲的话重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苦读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好吗？这是江苏戴姊妹的电话。那素琴呢，在这里要谢谢每位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的人打电话但是不一定能够上线，如果这些听众朋友上不了线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也会安排还时间让你上线。如果你可以用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的话，鼓励你用这些平台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